欢迎收听《愿少年乘风破浪》第51集。还有一个是欧大成，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认识的，可能是由于我的一个同系同班的同学和他是中学同学，他和这个同学长相过从，我和他也就熟识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爱音乐的，我不能确记着他是会拉提琴、弹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赏西洋古典音乐，这印象我想没有错。即使记错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古典音乐熏陶出来的气质，这一点不会错。杨启、欧大成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认识欧大成，这样也就对郝怡纯有些印象，因为他常和欧大成在一起走。郝怡纯在女同学里是很好看的，但是她从来不失脂粉。我们的女同学有一些是非常捯饬的，每天涂了很重的口红去听课。她淡雅素朴，落落大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郝怡纯这几年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好像还是全国妇联的委员。人大、政协、妇联有这样的委员，似乎这些会还有点开头。郝怡纯是彻底从政了，还是没有放弃他的本行？我的地质系同学年龄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经年过七十了，他们大概是离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们会是离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们大概还都在查资料、写论文、在培养博士生、研究生，不会是听鸟养花、悠游终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好的知识分子呀。怀念德西。德西原来是念物理系的，大学二年级才转到中文系来，他的数学底子很好，这样他才能和王竹溪先生合作测定一件青铜器的容积。我和德西在大学一年级时就认识，我们认识是因为在一起唱京剧，有时也一同去看丽家班的戏。后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个曲社，我们一起去拍曲子、做同期，几乎一次不落。我后来不唱昆曲了，德西是一直唱着的。他的爱好影响了他的夫人何孔静，他们到美国去，我想是会带了一只笛子去的。德西不续字画，他家里挂着的只有一条齐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给他画的墨菊横幅。他家里没有什么贵重的摆设，但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平花灯罩朴朴素素，位置得宜，表现出德西一家的审美趣味，同时具备科学头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我以为是德西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上取得巨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是智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德西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他在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很忙，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摊着好些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劳动，但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他所以乐此不倦。我觉得是因为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德西上课是很能吸引学生的，我听过不止一个他的学生说过，语法本来是很枯燥的，朱先生却能讲得很有趣味。常常到了吃饭的钟声响了，学生还舍不得离开。为什么能这样？我想是德西把他对于语言、对于古文字的美感传染给了学生。一个人感受到工作中的美，这样活着才有意思。德西是一个感情不甚外露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他对家人、子女、第三代都怀有一种含蓄、温和，但是很深的爱。对青年学者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听他谈起过裘锡圭先生， 语气是发现了一个天才。君有奇才我不贫，德熙就是这样对待后辈的。德熙对师长是很尊敬的，对唐立场先生、王了一先生、吕书香先生都是如此。他后来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但没有一般的后起之秀的傲气。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关于前辈的刻薄话。德熙乐于助人，师友中遇到困难，德熙总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他的人缘很好。不少人提起德熙，都说朱德熙人很好。一个人被人说人很好，并不容易，我以为这是最高的称赞。德熙今年72岁，他、李荣还有我是同年的，按说寿数也不算短，但是他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他应该再过几年清闲安静的日子，居然离去，叫人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1992年9月7日。愿少年乘风破浪，作者汪曾祺，演播蓝陶乙，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